弟兄姊妹们平安。其实我很不想上来讲道哈，因为刚才唱诗实在唱得很喜乐，我相信大家也都希望能够继续那样子的下去，来数算主的恩典。我想我们已经连续背了三次了，不止三，我们一起再来背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交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不要再翻了啊，试试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喜乐不仅仅只是一个祝福，这根本就是神的旨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很喜乐的活在他的面前。祷告不是一件事情，不是向别人去拜神啊，要在那里这个有一些宗教的操练烧香拜拜。我们所讲的祷告是人居然可以跟这位造他的神能够在灵中相会啊，这是一个大祝福，弟兄姊妹啊。今天讲到第三件事情，凡事谢恩啊，弟兄姊妹，谢恩决定跟我们这个人啊能不能蒙福发生关系。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喜乐的人。弟兄姊妹，不仅仅这个样子，一个人喜乐的程度决定跟他感恩的大小成正比。一个非常会感恩的人，你发现他活得非常的喜乐，因为每一件事情啊，不光只是中国人说的知足常乐啊，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啊，这个感恩他知道有神有人爱他，他在主的面前就被喜乐所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人要过喜乐的生活，那个最简单的秘诀，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对神对人对我们所处的生活，我们常存感谢的心。弟兄姊妹，我们这边就一定喜乐，不仅仅我们自己喜乐，我们会让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接触的人，对我们有恩的人，他们的心也会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会感恩的话，他不容易在主的面前继续蒙受更大的恩。一个人如果不会感恩的话，他在人的中间别人就不太容易继续愿意来帮助他。我想我们养孩子都知道，同样的孩子，一个孩子就会常常向你谢谢啊。我不是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我是说有的孩子他就会常常会表达他的感谢啊，那你就很喜欢去帮助他。如果一个孩子你做什么事情他都 take it for granted 的话，他觉得理所当然，弟兄姊妹，你还是会爱他，可是心里面你总会觉得啊，这个人太自私了，对不对啊？很可惜啊。以前这个在一个大公司的门口这个坐了一个乞丐，这个老板每次中午出去吃饭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就跟他伸出手来，所以他就给他一块钱。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出去这个出公差，一个礼拜不在，回来的时候呢，礼拜一下楼要去吃饭的时候，那个乞丐又跟他伸手，他又习惯性的拿出一块钱帮他。他说 wait 你等一下，他说你上个礼拜一个礼拜不在，你今天应该给我八块钱。那个老板一听气了，以后再也不给他。一个人不知道感恩，他把别人对他的恩惠当作理所当然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年讲到感恩的时候跟你们讲了一个例子，在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餐馆啊，小餐馆在 Prospect 跟 Dianza 交口，他那个时候叫松竹小馆啊。有一次我们家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聊起天来他就说他昨天气得个不得了气到血压高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昨天在那个座位上捡到一个皮包，他一打开来看里面一大叠美钞然后又有信用卡什么一大叠钱在里面，他就马上根据电话打电话跟那个失主讲，他说你的钱包掉在这那个失主呢，过了不久以后那个夫妇就来了，拿了钱包以后一句谢谢没有说，回头就走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了。过了一下这个人回来，他说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少五块钱，那个老板一个山东人，他说我的血压一下子升上来他说这个后来量的话到了220，他说我气得个不得了，我想天下怎么有这种人。所以他说那两个人走了以后，他追到门外把他们叫回来，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子的人这一辈子没有人在帮助你们。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一讲那个脸就红了，我说你不要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得不到帮助，或者不是别人不爱我们，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 那当你真正感恩的时候，那不仅仅你让帮助你的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愿意继续帮助你。弟兄姊妹，当你学会感恩，你自己就喜乐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一一数算主的恩典，像刚才姊妹带领我们唱诗，我们平常没有空停下来去数算主的恩典，所以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说要数主恩典，而且呢要一一的数， count your blessing one by one， 一个都不要漏掉。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面前真是去数算主恩典的时候啊，整个天地变色了，好像环境还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喜乐却出来了。尤其当我们数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我是一个蒙爱的人，原来在我的背后神爱我，还有这么多爱我的人在我的旁边啊，有这么多的恩典在我的旁边。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喜乐起来。那尤其当我们在这里数算到神的所事跟他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那个全备的救恩，弟兄姊妹，就算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掉了，一切让我们喜乐的原因都没有了，当我们在这里数算到我们居然有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虽然外面可能会流泪，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感谢主啊，真是有你够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都不是道理啊！多少时候在我里面走，觉得走不过去了，连那个爬起来走路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趴在主的面前数算主的恩典，到最后我在赞美基督的内住，赞美基督在我们桌上所传述的那个我救恩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算我们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里面的痛苦得到安慰，我们知道有主真的够了。在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讲蒙福生人生的第三件事情，讲到凡事谢恩啊。我们看两三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啊，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特别是前半节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愿意来荣耀神，对不对啊？这个诗篇不是那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班人，四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班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做成，而被造作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被受造，被神造出来，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他说你们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活着啊，弟兄姊妹，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你看见没有，圣经上不仅仅讲到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被神造的时候，神造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荣耀他。任何东西受造都有他的目的的，这个讲台受造是要当作讲台的，椅子受造是给人坐的，桌子受造，餐桌是为了吃饭用的，书桌是为了读书用的， computer 的 desk 放 computer 的，所以每一个东西受造它都有它的目的。而圣经上说到我们这班人被神造是为了荣耀他，当我们被造出来在地上开始过生活的时候，神说就连我们吃跟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的。而底下我们就会讲到，哎呀，荣耀神好高啊，荣耀神好抽象，怎么荣耀神？其实圣经上的路这么清楚，弟兄姊妹，诗篇五十篇把一条荣耀神最简单最直接的路告诉我们。凡是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三节再读一次前半段，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再讲一次啊，凡以感谢为祭献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荣耀神的路，这么直接这么简单，就是用感谢献给神。 学习感恩，学习在主的面前数主恩惠，学习在主的面前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朝见他，这就叫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是我们今天背诵的。如果你们有薄本单子的话，写在底下的背诵经文上，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但是我们读到十七节以前，我们从十五节读起啊，我们多读几节，十五节开始，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请注意啊，在这里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不仅仅存感恩的心，这里讲到心被恩感，歌颂神。好，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注意到了没有，这边保罗再一次劝我们，无论做什么啊，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说到我们依靠他，在他里面来做，然后借着他感谢父神。看见有没有，圣经上这么清楚把神对我们的旨意跟期望告诉了我们啊。那么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刚刚我已经讲到了，一个人喜不喜乐，决定跟这个人会不会感恩发生关系。感恩不仅仅让周围的人，或是让神，就是那些对我们有恩的人，他们的心中得到安慰，他们愿意在我们的面前有更多的这个祝福。弟兄姊妹，感恩对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喜乐的秘诀。照圣经所说的，神已经把一个喜乐的泉源放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弟兄姊妹，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里面。而今天这个喜乐的江河可不可以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那个秘诀或者打开这个泉源盖子的那个秘诀就在于我们感恩。当我们真感恩的时候，你发现喜乐泉从我们里面出来了。你原来没有喜乐，刚才唱的诗歌，你原来以为什么都没有了，通通都掉了，可是当你在主的面前数数恩惠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仅天使来伺候我们，我们里面的喜乐出来。所以感恩是让喜乐泉涌流的秘诀啊！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啊，要珍惜，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个没什么道理好说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不想上来讲，因为感恩其实就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能够说荣耀神是大道理，神已经告诉我们荣耀神就借着感恩，也不能说喜乐何其难得，这个世界不容易喜乐。你看我们在硅谷，在矽谷的人是全世界不知道淘汰了多少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到美国，让我们可以来到加州，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全美国最贵的城市。昨天的报纸才讲的啊，这边的生活费，这边的薪水平均收入5万多块，是全美国第一位，第二名旧金山，第三名欧克兰，3万多，我们身后是5万多块。因为这边你来到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你在这里享受了世界最高的科技，最好的享受，但是你开车在路上，你到 grocery store， 你在马路上，你看到几个人脸上带着笑容？就连看看我们嘛，我们都很少笑，对不对？在家里面也很少笑。好，弟兄姊妹，那个喜乐我们觉得何其难得，但是圣经上其实把一条最简单的路给我们，学习感恩，学习数主恩典，学习说感谢的话，就这么简单。而且圣经上说的这是荣耀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荣耀神，不用讲太多的道理，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常常谢谢神，感谢神给了我这么好的健康，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家，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职业，感谢神啊，让我有一个自由的环境，我可以来敬拜神啊。我们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聚会，有人都要站在巷口去守着的，你不自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事情， 你在台湾多少的人被这个世界被物质的东西瑕疵，其实在美国现在也一样了，越来越严重，对不对？人没有自由。那今天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家中，就连我们主日早晨可以坐在主的脚前啊，弟兄姊妹，都是神怜悯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一样被世界吞吃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借着感恩让我们享受喜乐，借着感恩我们可以把荣耀来归给神，归给神。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道理我不需要多说了，因为我相信你们可以讲更多比我更好的。那我现在是分享一点在感恩的事情上的一些学习啊。那一方面根据圣经上所讲的，那一方面根据这么多人的见证，一方面也根据自己一点点的学习，我们在这里提几个点啊。刚才读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要恒切祷告，然后在此警醒感恩。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感恩是很容易就掉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你说警醒祷告我们能够明白，对不对？啊，神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个迷惑啊，主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连感恩的这件事情圣经上都说要警醒，因为人本性是一个不知足的， never enough， 不管是钱，不管是别人对你的帮助，不管是爱，人里面永远满不了， never enough。 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当我们一去跟别人比较，当我们一在那里看到别人的发达，当我们一看自己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这边就容易埋怨，我们很多时候就把我们已经得着的当做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喜乐，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埋怨，我们就很容易不快乐。所以感恩是需要警醒的啊。那什么叫做警醒？弟兄姊妹，圣经上用的警醒的字都用得很重的。这个我忘了是两年前还是哪一次，这个女子比那个 soccer 比赛的时候，冠亚军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守门的啊，那太重要了，他不可以 relax， 他必须全神贯注，他不可以让球进来的，这个叫做警醒。就像你在打球的时候，你这样全神守着，就跟你的在当兵的时候，你站在前线，你守在那里，你怕敌人进来，因为你的同伴都在睡觉，因为轮到他们睡觉了，轮到你站岗，你必须警醒，这个叫做警醒。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警醒感恩的话，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不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圣经上讲到的感恩，讲到了很多的形容词啊。那在这里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随时来感恩。我想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通达的时候，要感恩还比较容易啊。虽然感恩的人不见得很多，但是在舒适顺利的里面被感恩的人啊，还是有，比较有啊。但是圣经上你发现，不管是这个神的仆人，他们唱歌，白日唱歌，连夜间也在神的殿中唱歌。保罗跟希拉不是在传福音有人信主的时候，他们赞美神，他们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里面，上了手铐，上了脚镣，他们在监狱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好，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感恩啊，是在随时的啊，不在乎我们在怎样的环境啊，在顺利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在白天，在晚上，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无论说话，无论行事，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将感谢归给神，一定要随时做的啊。我这个有一次师不尊跟一个弟兄他们骑马出去散步啊，这个走到这个英国的郊外的时候，看见这个天气这么好，旁边的风景这么好啊，他们一面走就一面就很喜乐。他旁边的弟兄就讲说：“哎呀，真是感谢神啊！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主让我们可以出来看看他的大自然，看看他所创造的。”他在那里诉说这个。师父真说：“为什么？”他说：“Why not？我们现在不下马啊！”他说：“我们一起下马，就两个人就跪在草地上，就开始跟神赞美起来。”弟兄姊妹，不用光说啊，不用光嘴巴上说，我们随时就可以来赞美神。当我们碰见了值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归荣耀给神，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诉说给神。弟兄姊妹，这叫做随时。那还要讲到及时，很多的环境随时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抓住机会 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啊，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谢谢，我们机会已经没有了啊。从前有一个姊妹啊，她病重快去世之前，那她的弟兄坐在她的床前啊，就握着她的手，然后突然跟她说，她说我很舍不得你走，好了，这个家实在少不了你啊，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照顾，你对这个家所付的这么付出的这一切，我们真的舍不得你走。当他一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姊妹放声大哭，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讲这句话。这么多年来他的先生常常埋怨他，你的饭怎么做了这么放盐放这么多，你怎么孩子都管不好，你怎么家里面地弄得这么脏，天天就是唠叨他，所以这个妻子一直不快乐。他就觉得他的先生不喜欢他，他觉得他很难在这里得到肯定，天天听到的都是批评，都是埋怨，所以他整个人活得很不快乐。所以到最后这个不快乐就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他重病了。而当他要走之前，他先生突然讲了这句话，他真的是放声大哭，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感恩啊。我认识的一个同事，他自己原来也是，他对他的太太一直不是很好，他的太太后来先信主了，信主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对他的态度很不好啊，有时候有一个礼拜没有理他，这是他姊妹后来跟我们讲的。那后来这个同事他后来长了癌症，在他走之前，我们去看了他好几次啊。那他后来信主了，那短短在他走之前的一个多礼拜，他信主，而且我们在三所的病床上为他这个失禁吃点水礼。那么他那天他就跟我讲，他说红姐，他说我知道主要我走他有他的意思，好的，但是我何等希望主能够再多留我一点时间。好的，在我这一生里面有两个最大的遗憾，好的，第一个他没有机会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刚刚信主几天而已，他从前抵挡主抵挡的很厉害的，我在公司走道上碰到他，他有时候都会回避我，因为怕我传福音给他。他说我第一件遗憾的事情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为主做见证，因为他是在病房中信的主。我第二件最大的遗憾，他说我对不起我的妻子，他说我再也没有机会好好的去爱他。他讲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掉下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周围的人在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珍惜，等到他如果突然离去了，他突然走了，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可惜。所以让我们在主人面前学习知道珍惜，当这些爱我们的人，当这些有恩于我们的人还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学习说感恩的话。每一个丈夫跟妻子，我们彼此之间都要学习感谢他们。虽然我们养的孩子有时候会烦恼我们啊，他们会吵会不乖会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带给我们多少的快乐，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个感谢过？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个也谢谢过他们？都是神摆在我们周围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她为了她的孩子动不动就在旁边哭，她要再去照顾，她到时候回来就在那里发牢骚，她说孩子真是难养，说她快把我逼疯了，天天哭啊闹的。旁边在聚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姊妹看着她，她说姊妹啊，他说我巴不得我的家中我还可以听见孩子哭闹的声音，他两个孩子都在车祸的里面去世了。他说我巴不得我进到我的房间，我可以听见他们在那里哭，我可以看见他们地上弄乱了我帮他们收，从前我也在为了这些事情生气，我被搅扰，但是当我失去他们的时候，每一个笑脸，每一天他们讲的话，他们的表情都一直在我的心中让我想念他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要及时，神给恩典我们就赶快感谢神，别人施恩于我们，我们学习感谢他。那第三个，要真实从我们里面真正的出来，不是嘴巴上养成一个口头禅啊。有一个旧书台里面养了两只鹦鹉，一只鹦鹉叫吱吱，一只叫呜呜。那个芝芝呢就很会说谢谢，他每次看到人家客人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说谢谢您，欢迎光临。另外一只鹦鹉每次都不讲话，乱吵乱叫的， 所以每一个客人来就喜欢买一点吃的东西给他吃啊。你看这个有口无心的八哥随便讲话啊，都会叫人喜欢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向神不断的献感恩的时候，如果真的从我们心里面出来，你要知道神的心多么的高兴，真的。但是当我们献的时候，利未记告诉我们，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要献的可蒙悦纳。当我们在主面前献祭的时候，我们一面求神怜悯赦免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亏欠，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我们向神献感恩。你不要在嘴巴上跟人说谢谢，背后在那里说别人，弟兄姊妹，这个不真实，这个自己献的不蒙悦纳。我们在主的面前献祭要献的真实，献的可蒙悦纳。所以以前呢，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他的姊妹在那里交通，我们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的姊妹说，我每次都问他说你还爱不爱我，他说我看到他的回答我就生气了，他就是那样说，我当然爱啊，不爱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呢，他说我看他那样回答我就生气。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在你们家里面，那姊妹们常常没有安全感还是怎样，就要一直要问弟兄，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啊？你跟从前一不一样，那你不能够光讲标准答案，你的表情，你的声调，你的眼神， everything 都 count。 那个弟兄那天就说，他说你想想看，我连跟他说我还爱他他都生我气，你想我能够说不爱他吗？你想我敢说不爱他吗？他们两个在我面前就斗起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姊妹就觉得不 enough， 你光说爱我不够的，你必须要很真心啊，而且你的表情、你的口气、你的声调 ，everything 啊都算数的。所以弟兄就很辛苦，因为弟兄比较重理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那姊妹重感觉，那所以在表达这个感谢啊，那个跟人有时候很难啊，但是跟神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真心感谢，你只要心里面真心的一声谢谢，你要知道神的心多么喜乐。神真是喜乐啊！在弟兄姊妹讲到真实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要警醒，不仅仅要随时，要及时，而且要真实，让我们每一次的感恩不随便掉。而且当我们真感恩的时候，神得荣耀，神得喜乐，而我们也得到喜乐。那第二件事情，学习凡事啊。那凡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事谢恩不容易，弟兄姊妹。你说碰到的恩典，碰到的神祝福我们啊，我们找工作找好久没找到，神突然给我们工作了，我们会感谢啊。我们生病了，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减轻了痛苦，我们会感谢啊。今天唱诗唱得很喜乐，我们会感谢啊。弟兄姊妹，就在我们顺的时候，我们容易，但是圣经上却说 everything 好难啊，好难。那你不要把它当一个律法，当一个命令去守，你就觉得做不来。你要把它当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机会，每一件事你都可以来感谢，不是要进到礼拜天进到教会才能感谢，不是要发生那样子的事情才可以感谢。 Everything deep thanks in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来感谢神。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养成习惯啊，所以但以理的那个数长这两个字而是悠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个礼拜五团契聚会，我去参加 Rainbow 的聚会，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我们前一阵子也交通过的啊，讲到一个人他的心思，他的 thinking 会影响他的行为，影响他的 behavior 或者他的 action。 因为你常常想，外面就做出来，心里所想的嘴里说出来，心里所想的就会变成行为啊。你一天到晚在那里想一些不干净的一些黄色的一些淫乱的，你可能有一天就跑到黄色店里面去买一个杂志或者录影带了，因为它会变成行为，所以思想左右人的行为和言语，所以 thinking 会影响我们的 action 跟 behavior。 那个重复性的行为到最后呢，就会变成 habit， 变成习惯，养成习惯。而这个习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久了，它会成塑造我们的 character，塑造我们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就影响了我们的 destiny， 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影响了我们人生的品质。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不是说今天听完到我们讲讲感恩的话，然后回到家过一个礼拜我们通通忘光光了。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要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常常会谢恩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要操练的。 需要去培养。我说一个好的习惯带给我们的祝福啊，比我们去买一辆新车子带来的祝福大不知道千百倍。你去买个 Lexus 啊，如果今天突然拨了一笔款说让你买一个 Lexus， 哇，我们高兴的啊，查 Web 啊， Consumer Report 啊，然后每一个店去跑，因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兴奋啊。连我十几年前买了一个这个 Pontiac J2000 那个美国的小车子，我就天天回到家，在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动不动就跑下来到 garage 去看看它啊，啊，打开车门去坐一坐，哎，心里面就觉得很喜乐嘛啊，啊，得到一个这么宝贝的一个新车子，那是这辈子第一次开的新车。那弟兄姊妹，一个好的习惯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它应该在我们里面的分量比我们去买个新车子还要重要。当我们真培养出一个好的习惯，是一生受用无穷，一生在神的面前价值无限。感恩就是圣经上给我们最好的一条路，因为神说你们感谢献给我就是荣耀我，而感谢能够带给我们喜乐，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快乐，有什么 why not，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培养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一定要付代价的。我发现连夫妻之间结婚前容易说谢谢你啊，请人家帮忙会讲一个请，会常说麻烦你啊，结婚以后都很少了啊，你就给我拿拖鞋来，那怎么这么慢呢？啊，弟兄姊妹，你发现呢，这是很容易的 conversation。如果你不在你家里面偷偷装一个录音机的话，把你们的讲话的口气录下来，然后自己放一次听听看，然后也放一次你在公司或者在教会讲话的态度，两个比较一下啊，你就发现，哎呀，我怎么会对我的家人讲话用这种态度呢？这跟我在教会不一样，跟我跟别人讲话不一样。弟兄姊妹，夫妻之间的谢谢、请、麻烦你，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我们好像一久了就 take it for granted， 都要学的。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的道讲的太高，不够生活化。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们再不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生活化的。Daily life， 学习说感恩的话啊，这是一个习惯。那么尽量不说要求埋怨的话，尽量不要讲这个话。这个东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因为人自我中心惯了，人的不知足。在我们的里面很强烈的残害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 never enough， 然后我们很多的事情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要求神怜悯，这是旧造个性的一个现象啊，叫神真正拯救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回家去培养这个习惯。弟兄姊妹，这个习惯真的是你自己如果真去培养出来的话，你会相信，你会知道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大，真的是大啊，值得我们养成的。那第二个呢，在培养凡事谢恩，那第二个挑战跟困难，那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我们怎么样子来谢谢？刚才第一个难处是要成为习惯不容易啊，习惯的养成决定有代价，决定是挑战。那第二个挑战是，当我碰到一件不快乐的事情，当我碰见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当我碰到一个像刚才那个松竹的老板，一个这么不讲理的人，我怎么喜乐起来？对不对？我们生活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今天在公司里面，老板突然对我不合理的这个要求斥责我一顿，我们心里面一天不舒服。那我们如何去 handle 我们心情上我们里面不愉快的时候？那刚才的诗歌就是最好的答案，数主恩惠，不要都看在我们没有得着的，不要都看在我们生活都定睛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困难跟难处，要去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环境，要学习去数主恩惠，然后一一的数。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那个难处来，它不见得真的就是一个难处，太多时候难处在我们的身上都是祝福，只是他包装起来给我们的事。就我们一个同学，他的先生长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他要换肾又洗肾啊，他们一下子整个生活掉到那样一种情形里面，结果反而让他们全家信主，而且信得很好。 他们两个人就感恩为主做见证，后来那个福音写真里面有一集还特别去访问他们，到了话中的祝福。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在他们最绝望最痛苦觉得人生才在人生黄金年代啊，他们做进出口贸易啊，做上千万的生意，就在人生最发达的时候突然人倒在医院里面啊，每天一个礼拜三次要去洗肾然后又换肾，那整个人生就觉得 miserable 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认识了神，他们得到了救恩，弟兄姊妹，他们整个人生改变。所以他们就常常跟人家做见证啊，他们看难处现在用不同的角度看，很多的时候是化妆的祝福啊。所以有一次那个密室的作者啊，这本密室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啊，讲到有一些德国人他们也怎么样帮助一些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啊，藏他们让他们不受杀害。那这个作者的这个妹妹啊，他有一次他跟他的妹妹两个被关到一个这个集中营，被调到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囚房里面，把他们两个丢进去。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跳蚤，全身被咬的一个一个都是包。弟兄姊妹，当他的自己这个作者自己心中在那里为难，在那里好像要埋怨，在这里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们，给我们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他却发现他的姊妹他的妹妹在主的面前还在那里感恩。他问他说，你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还能感恩呢？他跟他说，姐姐，他说如果我们不是被关在这个囚房，不知道多少德国士兵会进来强暴我们，如果我们不是被关到这个囚房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像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跪在这里跟神祷告来赞美神？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环境，我们不可能保持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他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他仍然在主的面前感恩。我说过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弟兄属灵的长辈，他原来是大学教授，在下放的时候他被放在一个地方，他要做一件事情，每一天在人民公司里面要把那个粪堆的那个粪便用脚踩踩到全部干，把水踩掉。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工作简直是 torture， 简直是侮辱人性，叫人受不了的。但是当我们的弟兄站在那个粪便上每天在那里踩的时候，他的心中唱 In the garden， 在花园中，这个他在那边唱，每一天站在那里一面唱的时候，他说到神与他同行，神与他交心，生命载入，神陪着他一同经过。弟兄姊妹，这个是从神的角度，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遭遇。那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属主恩典或是感恩，不是说要为着定睛在这件事情上来感恩，而是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我们来感谢他。知道神不会错，你不要说旁边的人他这个孩子突然出了车祸死掉，感谢神他出了车祸，那件事情你没办法感谢的，对不对？人家死了孩子你怎么去感谢神？不是为着那件事情，而是为着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错。知道我们的神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美意，虽然也许我们如今不知道，为着神一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要给我的弟兄给我的姊妹赐下够用的恩典，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子从这个难处中走得出来。我们感谢神，在经过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主，还好我们有神，还好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当我失败被神暴露我的软弱，暴露我的肉体，我跌倒的时候，我也感谢神，还好我有救主，不然我自负德性，我怎么去见他？不然我怎么样子能够脱离硫磺火湖给我的审判？弟兄姊妹，不是我犯的罪有什么好感谢神？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去犯罪了，因为每一件事都可以感谢神。弟兄姊妹，不是为着那件事情的表明，而是为着我们在这事情一切的背后，我们有神，有神的救恩，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来感谢他。第三个讲到凭着信心，因为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环境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以为神都不 make sense， 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感谢呢？那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完全根据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完全根据于我们对神的信任。 这个时候只有信心可以带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平常跟主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体会就非常的重要了。不然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看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就改变，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埋怨。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我还读小学的时候，我忘了是我哪一个哥哥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这两天正好在那个传神的这个 newsletter 上面看到，他讲到这个大概在阿拉斯加那边啊，有一个家庭，那个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啊，所以那个做丈夫的呢就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又不方便，也不没有人能够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就养了一只很好的狼狗，他训练得非常好。那这个狼狗呢会帮助他照顾家，那甚至这个小孩子的那个奶瓶他可以用嘴巴衔着帮助那个小婴孩喂他。所以这个做主人的，因为他常常出去，有时因为他要做工了。啊，有一天呢，他常常出外，偶尔出去一下，他回来他就很放心，因为这只狗啊会把这个家守得好好的，而且孩子饿了哭的时候，他就把奶瓶咬过来给他吃。所以他有一天他出外去办事的时候，因为碰到大风雪啊，在阿拉斯加，所以他耽误了一两天他才回来。当他一回到家的时候，在门口就看见那个狗出来迎接他。跟平常不一样，这只狗来的时候全身都是血，嘴巴上也是血。他一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糟糕了，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冲进孩子的房间里面，发现孩子也不在，他里面马上本能的就愤怒，他觉得这个狼狗大概恶性发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对着那个狗就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就在枪声一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个声音很大声，他就听到房间孩子突然有一个哭声，所以他就冲回去房间里面，就发现这个孩子被那个狗推到那个床底下，然后就在那个床底下的旁边躺着一只大狼啊，倒在地上，那个狼的身上也全部都是血，而狼的口中还含着一块这只狼狗腿上的肉。所以他这个时候才突然晓得，原来在他不在的时候，有一只狼狗来侵害他的孩子，有一只狼进来侵害他的孩子，而这个忠心的狗为了保护他的主人小主人，他拼了命的把那只狼给咬死了，他自己身上的肉都被那个狼狗咬下去，被那只狼咬下去。所以那个主人一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整个人痛的，他就痛苦的不得了。我从小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后来也不敢讲给我儿子听啊，因为他们心肠都心肠会很难过，因为我们家的狗刚死了没有几个月，他们会很难过，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个故事。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故事，结果我没想到最近又看到这个杂志上又写到这件事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对我们周围的家人甚至对神，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很容易根据我们目前的环境，根据他们现在的表现，而我们否定了，甚至我们怀疑，我们误会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常常会埋怨神，我们很容易埋怨神，好像环境起了一点风暴，我们就说神你在哪里，神你到底在哪里，神你还活着吗？我们很容易对神讲一些很伤神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的难处或者困难，我们马上好像就忘记了从前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个大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像我们平常碰到一般性的，我为了我有很好的丈夫，我有健康来感谢神。弟兄姊妹，在难处中要感谢，要凭着信心，知道我所信的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而不是随便一件事情，而不是随便让一件事情发生的。知道我的神永远是爱我的神，他的心何等的纯正，他的旨意何等的善良。弟兄姊妹，这需要信心。就算你没有办法喜乐 it's fine， 我们不需要勉强，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时候要用信心把我们带过去。所以凡事谢恩，弟兄姊妹，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宝贝。那我也相信神没有把我们一下子都带到一个那么深的难处里面，虽然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经过了不少的难处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难处，但是毕竟仍然是少数。那我们一般性的难处，我们不要被它打倒，要感谢神我们有主，感谢神，神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应许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在我们身上已经给我们的恩惠啊，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个鼓舞跟一个力量啊，让我们不让这些环境的难处让我们的喜乐被剥夺，让我们里面感恩的态度被剥夺。那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操练跟学习，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弟兄姊妹，我的信息快要结束了，那一次又一次的信息就这样过去，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真正 put into action， 真正愿意去实行它，那这些信息对我们产生的祝福就极其有限。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目前生活的状态，改变我们这个人心情，你如果愿意做这个改变，你就需要付出改变的代价。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次讲到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习惯性的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当初读书的时候，就当你进到教室，你很喜欢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就跟讲聚会一样，你发现坐来坐去啊，这个陈燕就坐那里啊，然后这个谁就坐那里，谁就坐那里，你发现你就找一个自己最 comfortable 的位置。那很多人很喜欢坐最后一排或者坐的走道啊，坐下来以后就不想动了啊。所以在教室上课也是这样，学生们挑一门课修一门课，找了自己位置就每一次就坐那边，不希望别人占去。那你这堂课老师上课上了几堂课，有一天他进来，学生都坐在底下，他讲课以前他说请你们全部站起来，请你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全部人都必须不能坐原来的位置，换一个位置啊。你就听到底下的人，很多人 murmur 啊，很多人不高兴，老师说赶快换，他们就开始啊说啊说啊说啊换啊换啊换啊，收起包包正要开始换的时候，老师说不用了，坐回原位置。他们心里在想，这个老师在卖什么关子，全部坐回去了。刚刚我叫你们起来换位置，你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不高兴，不舒服，不愿意， reluctant。 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他就习惯，他就喜欢。老师底下就跟他们讲，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只是叫你们在课堂上换一个位置，你们就这么不肯接受改变。想到在你人生的里面，在你的个性，在你的习惯里面要有所改变，你要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立的心智说我要改变，你回到家你发现改变是一个挑战，改变需要代价，改变需要行动。今天我们可以讲感恩讲得再好，虽然我讲不好，我们可以讲的计算再好，但是如果我们不付诸行动的话，如果我们不肯被改变，我们 feel reluctant 去被改变，没有几天我们还是一样，可能还是埋怨，还是不快乐。如果我们肯开始操练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不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仅仅存着感恩的心，也要说感谢的话，话是心的发表。不仅仅这个样子，还要做感恩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17节，他医治了好十个大麻风以后，只有一个回来谢谢神，把荣耀归给神。主说了一句话，洁净的者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被主改变，得主恩典，被主医治的明明有十个，就说那其他的九个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就说到我们不仅仅蒙恩，我们也不仅仅只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有感恩的行动，回来归荣耀给神，回来把感谢归给神。同样的，在我们生活里面也要这样。所以我在 Bill Gosser 的那个聚会里面，有一次听到他们举的一个例子，说到有一个 businessman， 他在地上非常的发达啊，事业做得很有成就，住了很好的房子，事业也非常的成功，但是他这个人越来越不快乐。直到有一天有人提醒他，有人帮助他，他说你应该开始去回想你从小到大对你有恩的人，你开始一个一个去回报他们，一个一个去谢谢他们。他回到家，他就开始从他小学想起，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小学老师，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老师，他在信上谢谢他，好的，在他最年幼的时候，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他感谢神让他能够碰到一个这么有爱心帮助他的老师，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出去。过了几天他收到一封信回来，那封信当他打开来的时候，他一看就知道是眼泪浸透过的一个信纸，都已经皱皱的有水的 mark， 那个 watermark， 那个 ink 也有常常有 watermark， 那个眼泪那个水滋滋在上面。那个老师说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安慰跟喜乐无以言喻。他说我当老师当了50年，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感谢我的信，让我觉得我这一生的辛劳心血没有白费。弟兄姊妹，这一个 businessman 就这么一张简单的信，让一个老师，让一个一生付了代价在这里教育下一代的人，在他临终的时候，在他退休的时候，整个的心得到这么大的安慰。同样的爱的回流，当他真正在这里感恩的时候，这个 businessman 收到这封信，你知道他突然整个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盼望，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地上的钱财满足不了我们，真的是什么？神的恩典何等的可贵，值得我们常常来谢谢他。神的恩典何等的可贵，他把这么多可爱的家人朋友弟兄姊妹摆在我们的旁边，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再来唱刚刚的那首诗歌好不好，715首。我们第一节第四节一起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姊妹唱，那所有碰到副歌的我们就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唱，一面唱我们一面把感恩归给神，一面唱我们一面向神祷告啊！希望我们的主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学习感恩。
要你一起
有一次当我在医院里面动了手术，我躺在床上，我自己整个头被弹性绷带绷得紧紧的，很不舒服，我在那里也没有办法起乐起来，但是我却在半夜的时候就听到隔壁的病房一直有一个人在那里哭，一声一声的在那里哭，传出来是一个大人，我那时候才17岁，我半夜睡不着，我就起来，我就走到他的床边去，我问他说，我说先生你为什么哭，他看着我，他的整个眼睛都是眼泪，一个退伍的军人，他说我全身痛，他说我痛到一个地步，我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痛，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停下来让我喘口气，能够不要痛，他一面那样的流泪的跟我讲，他一面在那里叹气，我就陪他祷告。当我第二天早上去看他，他还是在那里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药减轻不了他这些的痛。我看到他的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他被两层的担架夹起来，像夹三明治一样。他因为全人是一个残废的人，医生护士每半小时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就像像烤肉一样 upside down 把他 flip over， 所以他半小时向上，半小时向下，他一辈子要躺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再来看他，没有一个朋友再来看他。当我在医院看见这些无辜无助受这么多苦的人，我就想到外面的马路上多少人按喇叭骑摩托车风驰而过，远远的可以看见多少人在那里嘻嘻笑笑的走过去，但是很少人会想到在病房里面躺着这么多一样是人的，但是他们却每天每一分钟都在那里忍受，都在那里受苦。那我在主的面前不敢再埋怨。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来属主的恩惠，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这么好的口舌，不是让我们用来吵架，不是让我们用来彼此伤害的。让我们珍惜神的恩典，我们彼此扶持，一同走人生的路，一同来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来唱第一节。我们唱完第一节，我们大家都安静低头。第一节，
你来。当你经过十年后，让我做主，你的绝望，你为什么都是主？就当主主恩惠到你一结束，你就要提起他的主。
我们请一起低头，请心轻轻地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管今天你来的时候，你是带着多少的重担来到神的家，不管你今天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仍然埋怨，或是有受伤的感觉来到神的家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应许，他的招，他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有主，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家人和弟兄姊妹在我们旁边，我们岂不当在主的面前来感谢他们？这好不好？当我们低头在这里的时候，你试着自己在心里面求主帮助你来数算他的恩典。虽然刚才我们会前已经数算过，但是我请求每一个弟兄姊妹，就算你觉得你真是没有办法来感谢，你仍然求主帮助你，帮助你来数算，数上两三件事情让你最感谢神的，不是10年前，不是20年前，就连最近我们都可以来数算主的恩典。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想一想，然后在心里面对主说出我谢谢你。也许你平常就是一个常感恩的人，我们还是在更新我们的感谢。也许平常我们很少学习感恩，我们忽略了感恩，我们在感恩的事情上没有警醒。那么今天就在现在，让我们对主说句我谢谢你，为了这些恩典我感谢你。虽然我还有难处，但是为着你已经在我身上给我的恩典和带领，我要感谢你。为着我知道你不丢弃我，你要陪着我，帮助我来面对我面目前的困难，我也感谢你。为了在这些难处之后，你在我身上有永远的结局，有永远的祝福，我也要感谢你。第二件事情，请弟兄姊妹做的，请你继续去回想，在你生命中或者在你最近的环境里面，对你最有帮助的三个人、五个人， whatever 你要数算的，学习向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感谢。虽然我相信这些帮助你的人、爱你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图报的一种心，从来没有在你的身上寄望你做什么说什么，但是对我们蒙恩的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习在主的面前学会感恩。你可以像那个企业家一样写封信去谢谢你的老师，你可以像那个企业家一样，你写个 email 去谢谢你的弟兄和姊妹们。如果那个人就在教会里面，等一下会后你就可以走到他的面前去谢谢他。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有没有谢谢过他们？让我们学习真的长存感恩的心。我们一起再安静半分钟，好好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不是我们能够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主啊，在我们这般常常忘恩、常常喜欢埋怨的子民中间，你却从来不丢弃我们。你才是用你那不改变的爱，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一生来牧养我们。我们为了你在我们身上这一切说不尽的恩惠，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为了你肯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为了你肯降卑的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你应许我们那个荣耀的前途，将来要在永世里面与我们所爱的一同围绕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为着你今生在我们周围所给我们的家人、所给我们的朋友、所给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这个感谢的学习不被仇敌夺去，帮助我们在此警醒感恩。无论我们说话，无论我们行事，让我们都奉主耶稣的名，常将感谢归给父神。因为你说，凡以感谢为祭献给你的，就是荣耀你。主，但愿这一生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也因着我们的感恩，让喜乐泉在我们里面涌流，也因着我们感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喜乐和祝福带给别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需要安静的可以继续安静在会场啊，要吃饭的请你们也安静的离开，不打扰会场。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有更多时间停留，向主感恩，思想主的恩典，非常欢迎你们留在会场。要吃饭的要先走的可以安静的去餐厅。